孩子们脚跨两个世界，一边是乡村生活，一边是电子游戏里的魔幻宇宙。他们会帮妈妈去河边洗衣服，然后转身专心去玩俄罗斯方块。有时候他们看起来就好像刚从电视星球紧急迫降到了地球。当我把相机拿出来换胶卷时，敏九岁的小堂弟凑过来看。
胶卷什么样？
他问。
跟电视上的一个样吗？
人人都是亲戚，关系错综复杂到甚至没有相应的中文称呼。有一个来访的男人是敏爷爷弟弟的女婿。一天，我们去探望了他爷爷弟弟的儿媳妇的姐妹和他们的父亲。我一直以为坐在敏家电视机前的孩子是邻居家的，可是有一天，我们去另一个村拜访他的姑奶奶，我发现这几个孩子又坐在他们家的电视机前，当然，他们是亲戚。一个住在隔壁，在温州鞋厂打工的年轻人经常过来，我几乎可以肯定他是看上敏了。我刚想跟敏说，却发现他是敏父亲的表弟。村民们对我的反应很不一样，那些进城打工的会主动跟我聊天，问我北京和美国的情况，他们会瞥一眼我的笔记本，试图弄明白我写的是什么。那些留在村里的，包括敏的父母，都很客气，也很胆怯。虽然他们很乐意回答我的问题，却从来没有问过我什么。年长的男人没一个跟我讲话，我是个年轻女人，又是外人，跟他们是双重不相干。我从未见到这里有人看报纸或是看晚间新闻，也察觉不到政府的存在。我在敏家里住的两星期内，从未碰到过一个政府官员，法律似乎也伸不到这里。全国范围内要求一对夫妻只生育一到两个小孩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执行了20多年，但在这里的乡下，一般家里都超过两个孩子。敏的父亲这么说。吕家有5个孩子，但村里有一家有6个，还有一家有7个，那7个孩子的父亲是村长。敏很容易又适应了这个世界，但他仍保有自己的秘密，他从不说起他的男友或是厂里的事。我还注意到，当事情不合他心意时，他会选择性退出。他自己安排探望朋友，哪怕有时会服了母亲的意。对他不喜欢的长辈，他讲话一点都不客气。我从未见他做过任何违背自己心愿的事。一个姨妈托敏带她14岁的女儿到厂里去，但敏直接拒绝了。还有一天早上，一个老伯伯早饭之后出现在吕家，一眼盯着他父亲穿的羽绒服，那是敏送给爸爸的礼物。
这要多少钱？
那老头问道。
20块。
320块也买不到。
敏回嘴道，
这是羽绒服。
他对村里许多年长的人都很瞧不起，
他们总是问我挣多少钱，要不就是我带回家多少钱。
他告诉我说，
我觉得这是我的私事。
年轻的打工者操纵了乡村的节日生活，享受着金钱带给他们的权利，他们四处炫耀着手机和新衣，交流彼此的工作情况。他们最热衷于做媒，既帮自己挑人，也替别人介绍。他们给年老需要照顾的亲戚送钱，在过去这是长辈的任务，但现在长辈们太穷了，无力承担这些责任，父母们没什么好做的，只好聊聊儿女的收入和婚嫁前景，扯些没用的闲话。
我希望他工作顺利，没别的。
当我问敏的妈妈对敏有什么期望时，她说，
将来的事得靠他自己。
她希望敏和桂敏能找个离家近的男朋友。总之，她看起来已经接受了现实， 女儿们早已超出她能帮助或者理解的能力范围。对我来说，住在敏的村子里最难的事就是要过集体生活，没有谁会是一个人的。如果有人在电视机前坐下，他会招呼所有人过来一起看。要是敏准备好了热水洗脸，我也必须一起洗。有几次我无视旁边又闪又响的电视机想要读书时，孩子们会一个接一个过来跟我讲话，脸上带着关切的表情。住在敏的村里让我想起自己的家庭。很久以前，我父母在中国度过了童年，他们的成长环境与此相似。他们在美国用非常不同的方式养大了我和我的哥哥，鼓励我们独立，让我们不为家庭所累。父母并不指望我们去走亲访友，也从来没要求我们在学校里要学什么。我在国外生活了很多年，我的父母从未给我压力，要我回家。在敏的村子里，我第一次体会到这一点，心里满怀感激。一天上午，一场全家聚餐之后，我一个人出去，沿着泥泞的道路朝城里走去。我看到了一些从未留意过的东西。一块黑板上列出了学校的费用，牲畜疫苗的价格，一家商店里全部商品只有香烟和爆竹烟花，还有不足四岁的孩子在玩打火机。在相邻的村里，我看到一座四层楼贴满白瓷砖的房子。在沿海富裕的地方，整个村子所有的房子都会像这样，而这里只有一座，指引着未来的变化。我离开一个小时之后，手机响了。你在哪儿呢？敏追问道。我们都在等你吃午饭呢。我急忙赶回去，意外地挨了一顿批。你没吃午饭，你去哪儿？你一个人跑到路上去干嘛？中国的乡村并不轻松，这里到处是人情往来，讨价还价，谁都有资格评头论足。你走后还会继续下去。在敏的村里住了一阵之后，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农民工刚进城的时候会感到那么孤独。而我也发现他们开始珍惜在城市里所获得的自由，到最后没了自由，他们就无法生活。年三十那天，敏的全家还有所有叔叔伯伯的全家都去给祖先上坟。他们一个接一个穿过稻田，稻子已经收了，地里只剩下泥塘和枯枝。跨过村民洗衣服的那条小河，沿着小路爬上山坡，经过了棉田和茶园。在一片松树环绕的空地中间是敏祖母的坟，她是两年前去世的。另一块石碑上还标明了他曾祖父母的墓地，这座山就叫吕灵山。我们所有的老人都葬在这里，敏说。他的母亲摆出一碗碗的枣子和花生糖果，这些是给先人的贡品。敏的父亲烧了些纸钱，上面印着天上人间通用货币，然后往坟前的地上倒了一杯酒。年轻的男子往茶树上系了一串炮竹，然后所有的家族成员都跪在潮湿的泥地上磕了三次头。土葬、炮竹、焚烧纸钱，这一切都违背政府的规定。为了消灭这些封建传统，政府提倡火葬，如果土葬，一家要罚几千块钱。敏村里所有的人家不论多穷都会付这笔罚款安葬他们过世的亲人。回家后，敏的父亲拿了一方红纸，认认真真写上给灶王爷的祝词。他在大门上贴了对联，对联是敏进城买回来的，两条细长的红纸上写着庆贺新年的对子，他连看也没看过，但词句却很应景。龙腾四海天富贵，凤飞万里尽财宝。晚上全家人燃放烟火，看电视播放的春节晚会节目，爆竹整夜响个不停，一声尖利的呼啸 一阵静默，然后是闷闷的爆炸声。卧室里整夜都亮着灯，新年的头三个晚上必须得通宵亮着。没人记得这传统到底有什么意义，但还是照样执行。夜里，乡间的房屋亮着灯，一栋栋散落在山谷里，冷蓝的灯火令人想起东莞工厂，像海上的船，在黑夜里闪着幽光。大年初一，孩子们起得很早，一个挨一个去照镜子。民把头发扎起来，往刘海边加了个荧光绿的芭比娃娃发卡。三个大些的女孩都抹上了美宝莲的粉色唇彩。按照传统，大年初一要去村里拜年。小点的孩子从这家跑到那家搜罗糖果，大点的则留下来，喝着加了糖的热水跟大人聊天。在进每位邻居家之前，敏都要问问三儿，对住在这里的老人应该怎么称呼。他已经忘了自己跟村里的许多人到底是什么亲戚关系。在敏妈妈的一个姨妈家，三个女孩商议了一下，然后桂敏掏出100块钱给了那个老妇人。在另外一个瘸腿的叔祖家，他们也给了钱。按照传统，过春节的时候是长辈给小辈送红包，但现在金钱流转的方向倒过来了。村里的打工者树立了他们自己的新传统，由于只有大年初一他们所有人才都在家，年轻人都会到山里的一座庙去聚会。那天早上天下着小雨，我跟随敏、桂敏和三儿一起出发，在一个岔路口有一小群人在那里等着，他们是村里的雄鹿，有的已经结婚，有的还没，都穿着黑色皮夹克、牛仔裤，酷酷地抽着烟，看着我和三姐妹沿路过来。男人们手里都拿着满满的炮竹，一个小伙子用眼镜腿在脑袋边上加了4根香烟，一种有钱人的尴尬。寺庙是乳白色的，黑色瓦片房顶，角落向上，优雅翘起。未进门前，那几个小伙先点了几支炮竹，爆炸声震耳欲聋。第一个房间里，一块匾上写着为修庙捐过钱的善人名单。在捐50元一栏下面的一大群姓吕的名字里，民找到了父亲和叔叔伯伯们的名字。民躲开那些年轻人，一个人走到庙里最深处的一个佛龛前。他放了些钱在一个善款箱里，向一个中年女尼询问是否可以求得好姻缘。尼姑点点头，敏跪下来祈祷能遇到命中注定的爱人。尼姑走到敏的面前，把手放在他肩膀上，多挣点钱，他说，找个好对象。这是敏头一次为自己求姻缘，他说不准到底有几分信，但也无妨。即使你不信，他说，也得尊重他。尼姑给了敏一块红布，必须收好，这东西会保护他。如果敏能如愿以偿，一年后他应该回庙里向观音还愿。观音是佛教里象征慈悲的女神，是出海的水手、无子的女人以及所有失意人的保护神。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